按照原来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呢，主要的要讲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个三个方面的问题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实际上都没有什么系统的这样的，不是一个系统的授课，而是在一个小学期里。我想小学期其实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反思的机会吧，是一个在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来回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想我也是跟大家呢，一个共同的回想吧，一些问题的这种反思。我们这个各个学期呢，其实，我想我们的从教学了，从科研了，我们的这个共同的目标呢，其实都是很清晰的。我们现在呢，都是在寻求一些学科发展的生长点。那么，因为今天呢，要讲到的是跟宋史有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说到的呢，其实都是宋代的一些这个有关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和一些零星的情形吧。像陈学先生在这个4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说到过这个宋代学术的复兴，对这个呢寄予着很高的期望。那么对于新宋学的建立呢，也有深厚的这样的期许。那么严耕望先生呢，在他的这个《志士三书》里边呢，也很明确地说，宋史呢是青年可以大展拳脚的一个园地。当然，我想这个园地呢，实际上也是经过前辈学人多年的这种耕耘了。所以呢，我们在面对着这个园地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的。那么挑战之一呢，也是这个学界呢，其实一直提出的一种自我要求吧，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有一些新的成就，能够有一些新的亮点出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to make something different。那么，真正要有这样的一些新的亮点出现，其实呢，我想这个是需要很扎实的这样的一些努力的。那么，就我自己个人在教学里的体会呢，我想历史学的这个文章啊，如果要是要做得好，这个研究呢，真正能够有它的这个深度，实际上呢，还是取决于材料和议题这两端的结合。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也是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所谓材料和议题的结合呢，我想这些其实对大家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内容。这个史料是我们从进入历史这个门庭以后就一直在接触的。那么议题呢，也是不管我们上课，不管我们看学术论文，其实呢都是经常要那个面对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材料和议题，怎么能够出新？其实呢，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问题呢？我们要有一种再认识。那么这样的一种再认识，我想实际上呢，首先它是来自于材料的再组织、再解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才能够产生一种再认识。所以呢，我想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历史研究里边所面临的一个永远的挑战。这个底下呢，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说起，这个关于这个史料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知道，比方说这个历史学的追求呢，是有一些境界吧。像章太炎先生说到的这个"字字铮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这样呢，其实都是我们一代一代的学人一个共同的追求。那么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之中呢，实际上我想，首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材料和议题的结合的问题。我们首先呢，从材料开始说起。这个材料呢，其实主要的呢，会有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分类的方式吧。那么我们会注意到的呢，比方说像陈寅恪了一些老先生一直都在说，就是讲这个新史料对于新问题研究的这样的一种重要性，对于史学的新潮流出现的重要性。但是呢，有一些断代史的研究，或者说有一些专门史的门类的研究，大概没有那么幸运，没有那么多集中的考古发掘的资料。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呢，是不是也有新的史料？其实我想，这个新史料呢，一方面一类情况呢，可能是过去人注意的比较少的这种边缘的材料；另一方面呢，也可能有原来 虽然我们知道有这些史料，但是呢，我们在过去的一些全解的基础之上，要有一个重读再解，那么使这些所谓旧有的史料能够焕发出来一些新的生机。所以呢，我自己呢是觉得，就是这个史料的再开拓，比方从传世文献了，从这个石刻了、书画呀、考古发现呀，这些呢都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产生新问题的这样的刺激。宋史学界呢，相比于前代的，比方说这个先秦了，一直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史，和后段的明清啊，一直到民国啊，近代史的这些研究，我想跟前后比较起来呢，相对而言是新的出土材料比较少的一个历史时段。那么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幸运，因为我们就不用那么担心，今天我们说过的话，明天是不是考古发现有什么简牍啊，什么很容易就推翻了。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不幸，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新的刺激，相对的来说呢，新的议题的涌现，另外呢，对于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实际上呢，都不如前后的时段那么强。所以呢，我想，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己怎么怀抱着一种对于材料的敏感、一种追求，去主动的开拓这个材料面。另外呢，就是问题，问题的再认识呢，其实我觉得是建立在史料的再追求和再解读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一个多学科交汇的背景，我们经常会说，科技整合呀，或者说跨学科呀，但是不管怎么科技整合，不管怎么多学科，这个多学科的交汇的前提，实际上是在于每一个学科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学术根基。如果没有这样的特点，没有这样互相不同的这个特点，没有这样的学术根基，其实这个交汇就变成不必要的。所以呢，历史学它的这个学术根基，它的学术的出发点，我觉得呢，其实就是在于材料的实证和材料的辨析。那么，材料当然有各个类型了，这里边呢，大家看到的是宋代，我们做宋代历史的研究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文献材料。那么这些呢，大家都很熟悉，我想我就不一步一步的来介绍了。那么对于这些传世的文献，其实呢，在宋人的时候，当时他们就有这样的说法，像张如愚在这个《山堂群书考所》里边，他就把这样的一些这个史籍史料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呢，他称之为记载之史，就是说呢，是以记载史实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历史材料；另外的一类呢，他称之为纂修之史。那么纂修之史呢，实际上就是有后人整理、删削、阐发这样的一些历史。当然，实际上在这个记载之史里边呢，也会有这个取舍这样的一些成分。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纯粹属于记载的是非常少的，那非常有限。那这样的一种情形呢，其实它也提醒我们注意，不同的史料，它的不同的特点，而在这个研读史料的过程中，利用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需要把这个包在历史记载外面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些包含着，比方说宋人他们的本朝史观这样的一些阐发，能够把它剥离开来，然后呢，才能相对的来说接近于这个历史的真实。说到这个传世的文献呢，其实，我们跟学生一起读书呢，都会注意到，像我们学英语会有精读与泛读，实际上呢，史料的问题也是这样，这个有泛览，也有这个精读。那么史料阅读呢，也是需要训练的。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像这个北宋的时候，这个著名的书法家黄庭坚吧，当时也算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他当时呢，其实就提出来过，说是泛滥百书呢，不若精于一。那么这样的一种说法呢，也得到了后代的很多人在，包括像朱子啦，在讲读书法的时候，其实呢也都有很多的肯定。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像在中国的 大陆了，像在台湾了，很多学校甚至于跨校的组合都有很多的读书班。那么这些读书班呢，其实读的内容不完全是一样的。比方说像台湾的这个宋代史料读书班，他们曾经读关箴书，他们曾经读《民工书判清明集》，他们也曾经读这个中研院史语所存的那样的一些这个石刻的材料。那么这样的一些读书班呢，其实训练了学生这个处理史料的这样的能力。那么在这些方面呢，其实我想大陆呢，特别是在文革这一段这个断档的期间，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方面的训练呢是有很多的不足。在这些年里边呢，陆续的这些训练呢是越来越加强了。过去呢，在这个2005年的时候，我们北京大学和那个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还有哈佛燕京学社，当时呢共同要做一套这个中国历史名人的传记资料。那么这个传记资料呢，其实是要做成这种 database，就是我们把它简称为 CBDB 吧。实际上呢，就是要在这个电脑里边呢做成一个人物关系的数据库。那么当时呢，这个哈佛大学的Peter Bohr 那个鲍彼得呢来谈，就说我们有多少学生可以投入，我就跟他数说北大当时有多少博士生，然后呢我也数到，就说我们这儿呢也有韩国的留学生，我就说他们呢可能那个古文的阅读能力呢会差一些，结果那个鲍彼得呢他说根据我们在哈佛的经验，阅读史料能力最强的是台湾学生，第二位的是日本学生，然后第三位的是韩国学生，第四位的才是大陆的学生。后来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这个因为我自己呢，其实也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体会。比方说我的那个学生，我指导他们做那个学年论文，做学年论文的时候呢，看他引大段的史料，下面的就说可见如何如何，或者说总之如何如何。哎，我觉得这个文章其实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学年论文就过了。当这个学生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他要申请去耶鲁，要到那边呢去读那个研究生。那耶鲁呢，他们要求有一个 writing sample，就是要写一个英文的东西。他就说呢，他能不能拿他这个大学期间的这个学年论文作为一个基础？我说行啊，他就去写了。写完了呢，他就拿来给我看看。后来我一看，他这英文好多地方读不懂，不是说他那英文的语法有问题，而是他那个内容我就看不明白。比方他会说这个什么人和什么人，他们要这个官和这个官员啊，他们要 meeting together，这个好像是一种约会似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哎，我就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奇怪。我知道他是从他的那个学年论文里来的，于是呢，我就去找他那个学年论文，看这个史料里边呢这一段是怎么说的。其实呢，这一段呢，他是说期会，就是日期的期，那个会计的那个会。那么这两个字呢，本来实际上指的是赋税征收要按期去征敛，而这个学生呢，望文生义的看见这两个字呢，以为是定期要约会。那么可是，在他原来那个大段的史料引的时候，因为他后来就说“总之怎么样”，那个“总之”就一句，我也不知道他这一句里边呢，实际上他不能理解前面的那个大段的史料。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其实呢，比方说在西方，他们读史料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这种语言的障碍，所以反而是要逐字逐句翻译出来的。那么这样呢，对于任何一个词，你其实都绕不过去。那包括我们中国大陆的学生出去以后，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不一定在史料的阅读上面，我们就是那个独占鳌头的。实际上呢，有很多时候呢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些事情呢，也使我自己非常的警惕。那么去年呢，在台湾又开过一次会，那个鲍彼得又来了。在那个会上呢，他自己也说到，就是说大陆的学生呢，这些年来的那个史料阅读的能力呢，有很明显的提高。所以我想呢，这个其实呢是一个训练的过程。那么这个呢，既包括课堂上安排的训练，也包括大家的一种自我训练。另外呢，就是现在随着这个电子的文本的增加， 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呢，我们都是查而不是去读。但是对于基本典籍，一定还是要读的。这个以前呢，其实有很多先生都说到这样的问题。你比方说读《宋史》，像这个我们知道，像北京大学，像邓广明先生，当时他带研究生的时候，就是要他们研究生呢都从《续资治通鉴》长编读起，而栖霞先生呢指导自己的研究生从《文献通考》的那些相关的一些考读起。那么也有的老师呢，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呢，是从《宋史》读起。不管怎么样，我想呢，我们是要有一部压得住阵脚的书。那么相对的来说呢，要读得比较透，读得比较熟，在这个基础上呢，扩大自己的史料面就会容易得多，那就会容易得多。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有可能把我们阅读的史料编辑成组，就是说你这个史料呢是要相互比对、相互印证、相互辩驳，而且呢能够相互发明的。所以呢，你这样单靠单条的史料就不可能，是要把不同性质、不同类别、不同的人或者说不同时期记载的这些东西呢放在一起来进行比对，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有一个辨析的过程。这个呢等一会儿我还会举一两条例子。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想，就是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个史料。解读史料呢，其实像严耕望先生就是说，首先要精研一些普通的史料。我们当然是希望由我们自己找到了，而过去的人呢，利用很少，甚至于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史料。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我们做宋史的人来说，还是面对的那种坊间通行本比较多。那么这样的一些普通的史料呢，我们要怎么去看？那要如何去读？这个《诸子语类》里边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实际上它的这个意思呢是说，读书呢要读到这个字里行间啊，要读到这个程度上呢，才能够真正是所谓的道理透彻。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涉及到一种对于材料的咀嚼。或者说呢，对于材料呢是要榨干。我有的时候呢会跟自己的学生说，这个材料呢就像那个流水一样，从大家的那个指缝里边就流过去了。而实际上呢，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抓住，我们能够把这个材料里边的内容榨干，这个同一条材料可能会给我们提供很多不同的信息，就是有很多这个新鲜的、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内容呢，会被我们这个发掘出来。那这里呢，其实举的是几条例子。上面的这一条，这个是台湾大学的一位博士生，他的那个论文里边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呢，他是在讲，他本身呢，他是研究这个从隋到唐代前期的武官的，特别是那些大将军。那么他就说到，这个禁卫大将军呢，有参掌朝政的权利。他引的呢是《隋书》里边的杨雄传，那这一段话呢，其实我想并不困难。他就说到这个隋代到这个唐代的这个交接时期的这样的一些情形了。那么说到这个人呢，他除左卫将军，又迁右卫大将军，而他呢可以参与朝政。在这个话底下呢，这位博士呢，他就做了一个结论。说关德王杨雄为右卫大将军，可以参与朝政，可见禁卫武官不仅带兵，也有决策权。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可见"，你写这个"可见"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是不是"可见"的是你的这个结论，这个要非常小心才行。那么这个结论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实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儿呢？实际上，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相关的材料组织成组，那么这样彼此之间呢，就有一个印证，有一个比对，有一个辩驳，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一条材料它的位置很容易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位。像《新唐书百官志》里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唐史很多材料里涉及到这样的内容。那么这个里边呢，说到这个宰相之职。 所谓的参与朝政嘛，其实这也是当时的这个执政是官了，宰相之职。那这个《新唐书百官志》呢，其实他就说到，虽然他这个里边他是从太宗这时候讲起，但是呢，他前面是说初唐因隋制，所以隋代到初唐一直下来都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宰相的名位是很崇高的，不愿意轻易的授给其他的人，因此呢。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这个杨雄的事情，明显的是这个例子，对吗？他官居宰相职，参与朝政就是授给他的一个名衔，而这个名衔呢，使得他有了实际上的宰相这样的一种责任，这样的一种权利。但是呢，他本来是一个他官。也就是说，他不是三省的长官，他其实呢是一个右卫大将军。那么这样的一些材料，实际上呢都提醒我们注意，就是你跟着单条材料的线索往下走，你往往找不到这一条材料它的确切的定位点在什么地方。